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它这个 FaceTime 它是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它应该有这个权限，有这些权限，比如说去访问这个摄像头啊，访问这个麦克风啊等等。那如果说对方电话拨过来拨不通，有可能它这个程序内部它这个有 bug。如果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群聊这个状态也存在的话，就有可能就把这个话筒啊就接通了，把麦克风接通了，或者甚至把这个摄像头接通了，这样那边拨电话过来那个人就能够通过摄像头看着对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因为在软件实现里面是完全有可能有这种 bug 的。这种 bug 可以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动态的程序分析啊，或者静态的程序分析啊，可以完全能够发现这种 bug。我们也打算后面在这个方向做些研究。
您是做手机程序跟软件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它这个程序应用它在发布之前测试没有做好呢？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确实就是这个移动设备上的这些软件的这种 bug 分析啊，安全性分析啊等等。那它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在发布之前没有发现这个 bug。 因为你这个从软件工程的角度上来讲，你就算你的这个做的这个时间再长，也不可能发现所有的 bug。 对，这个就是本身这个软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测试中不可能把所有的漏洞全测出来。在日常的生活中，比方说普通用户拿着手机上呢都会装很多很多的应用，这些应用装之前呢有不少的人就会问你需不需要允许他访问你的通讯录啊，访问你的短信啊，甚至访问你的话筒甚至和摄像头啊，都会提这么一些问题。你要是不同意呢，可能很多功能就用不了，有些软件甚至是你只要不同意他就不给你用。怎么样去确保就是说自己下的这些软件它是安全的呢？
确保我们只能说是尽最大的努力排除这些有 bug 的或者有安全漏洞的这些程序。如果说想完完全全的保证每一个软件都是安全的，都没有 bug， 这个基本上可能性为零。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装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反病毒软件啊，反木马软件啊等等，也可以装一个这种对这个软件做一个静态扫描的这种软件。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开发一些静态二进制程序分析和扫描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发现一些潜在的 bug。 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保证这个程序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要完完全全排除还是很难的。
就这个案例中哈，苹果的 FaceTime Group 视频群聊的一个应用哈，出现了这个 bug。 当然这个是在拨通对方的过程中没有接通的这个空档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给人一种担心哈，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你手机即使没有在用就搁在你的旁边甚至都能监听你呢？
对，这个完全可以啊。
就是普通用户怎么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窃听呢？
第一个呢，就是下载软件的时候从正规的网站下载网下载那些软件，比如说 Google Play Store 这种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下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安装软件的时候细心一点，因为它会有一个权限列表，仔细看一下，有些程序它要求了一些过分的额外的权限，这种就不应该装比如说你一个电子邮件的软件，它要求要访问摄像头，这个显然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通常的这个范围，就是要稍微细心一点。但是普通用户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最好还是应该要装一下反病毒软件。
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彻底达到想不被监听的话，那只有把手机关掉，甚至关掉可能也没有用的，对不对？
对啊，关掉它还是自动可以把手机打开。
哇，那好危险啊。像比方说在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也会用一些软件哈，来比方说监测一下手机的内存啊，数据的流量啊，下载东西当然是会费流量哈，但是有时候呢会发现手机在上传东西，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是中了木马啊，木马它是跟那个后台控制的程序在通信。
通信的话，那它可能就是说会把你的个人数据拿走了。
对。
那听起来好危险啊！可不可以说通过别的技术来把它去屏蔽掉呢？杀毒软件可以屏蔽所有的这种漏洞吗？还是说可以通过 别的程序来，比方说来控制它这个漏洞呢？
应该是完全杜绝是不可能。我们以前做过一些测试，可以说大部分病毒软件吧，它能够发现的这些病毒所占的比例大部分都没有超过90%，也就是有10%的它根本就发现不了。对，而且现在的技术，一般的杀毒软件它是基于这个 signature 的这种检测方式，它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对新出现的这种木马病毒呢，它是没办法查杀的，它因为它不认识，它只是根据它的特征码，比如说这个病毒上面有什么样的特征字符串啊，然后根据这个特征字符串呢去扫描这个软件，然后呢如果发现呢它就认为是个病毒。但是事实上呢，这些病毒软件它实际上有很多办法，比如说它可以通过把自身加密啊、混淆啊，很多的方法让这个杀毒软件失效。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自己特别敏感的信息、特别重要的信息，最好不要通过这个手机软件。
现在比方说手机有这种指纹解锁，还有刷脸解锁，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都把自己的银行的应用装在了手机上，直接在手机上看自己的银行信息啊之类的。您本身是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您在日常使用习惯中您是怎么去处理的？是不是手机上就不会装这些比如说银行应用啊之类的？
手机上我没有装过，我就让我自己在我的 laptop 上用，我也很小心。那么通常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安全性的方式就是我装一个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上再装个新的操作系统，然后再装个浏览器，这样的话基本上它这个重病毒的可能性为零了。因为虚拟机它本身它需要的资源比较多。
对，
然后如果在手机上装呢就装不了了，手机因为它的这个毕竟它的这个内存还是比较小的。
哎，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这种安全漏洞就是无法避免，日常使用习惯是吧，特别机密的东西还是最好别放手机里。
对对，最好别放手机上面，最好会用别的方式，比如说你把它加密一下也是可以的呀。
日常比如说普通用户其实他做不到啊， 对不对？
可以有加密软件，如果是加密存储的话基本上就安全了。对，
就是说即使把他的信息盗走了他也需要解密，
对方不知道密钥但没法那个解开这个文档。
非常谢谢单博士。
谢谢你。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